直接来蜘蛛。
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关于中餐在日本火了，日本人为麻辣烫排起长队等新闻。那中餐在日本真的那么受欢迎吗？日本的食品安全会很严格吗？为了得到答案，这期视频我去到了在日本营业了几十年的老中华料理店。
这个都是日本人写的。
日本人写的？
哎，
除了说能吃到正宗的上海菜，炸蜘蛛、红烧牛鞭、蛇肉，少见的什么昆虫啊，他们日本人这
结束我好喜欢啊。
女大学生自己创业开的煎饼果子店，
在日本吃上煎饼果子了。所以这样一份大概多少钱？
这一份是780日元。
熊猫外卖的抽成高吗？
高，一半。
以及新晋投资大佬谈下的一整个美食城，
这是家江西菜，还有湖南米粉，以及目前最火的麻辣烫。
作为我投资人来说，不是好投资。
这三个不同的视角带大家去煎饼，在日中餐的真相。
朋友给我发了一家叫做上海小吃，就开在离我走路6分钟的地方，然后我就看他菜单啊，炸裂，吃虫子的，日本啊，吃这么清淡食物的地方，这一夜简直就是巨恐怖，炸蜘蛛，炸知了，炸蚂蚱，炸蜈蚣，然后他们还做成了套餐，叫做五大金刚，他是把日本人当日本人整的。现在是凌晨1:16，这家店开到凌晨4点。要不大家点个赞，我现在直接穿衣服出发，上演一波行动力，走吧。
哪里的？
我对，我不用，这是这几天第五个搭讪我的老鸨了。朋友们，说实话，我长得像那种人吗？我现在所处的新宿区就是东京可能最混乱的地方，这里会有很多比较奇怪的人，有很多牛郎店。这里的黑人也都是老鸨啊，再走会儿就到了。你看这里非常的乱呢、啊，你们能想象这在东京吗？和他解释一下，他们的那个举牌举旗，但是他们不敢主动搭讪，是因为这里的法律不允许他们主动搭讪，但他们可以在路边揽客，尽可能的用方式去吸引路人。I don't speak Japan， 我现在很慌，感觉他们随时要来宰我了。我操，这里还是日本吗？哎。这两个还挺好看的，旁边又是牛郎店。I'm doing good, yeah。你看，被搭讪了又。上海小吃。我去！我去！还挺吓人的。
进店后啊，扑面而来的复古感。墙上的菜单，
这个都是日本人写。
日本人写的
啊，
还有挂画，
千年女优很有名的原画。
为什么会有手稿啊？
画这个导演他以前是我们的老客人。
上海小吃，哦，石库门，这个挺上海的。荠菜，这个小菜也挺上海的。
由于菜的品类实在太多了，我直奔来这里的初心。
竹虫、蜂蛹、蚂蚱、知了、蜘蛛，
点了一份红烧牛鞭、椒盐蛇肉以及油炸蜘蛛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些东西啊？
您也是上海人？
我也是上海人。
你们什么时候来日本的？
快30年不到了，我这家店都开了30年。
您是什么年代来的？
90年，就是日本的泡沫时期。对，家庭是经营。
我看歌舞伎町这周边还是挺乱的，你们在这里会不会遇到很奇怪的客人啊？
啤酒公司的、不动产公司的、设计公司的、电视台好多人，还有就出版社的好多，都是很好的客人。
就他们是特意来吃你们这个餐厅？
对对，保持上海的味道。荠菜馄饨都是手工包的，冬天还做熏的醉蟹。金城武拍的《不夜城》那个电影就是这个为主题的。成龙的那个新宿事件也好多都是歌舞伎町的，好多导演喜欢我们店，喜欢这边的氛围，他们说哦，像香港的弄堂啊。
但是这周边感觉他们还挺多是那种日本现代夜生活文化。哎，
这里就是夜生活。
但是你们不觉得那里会有点乱吗？
不乱啊， 日本人又没有抢劫又没有抢包的，中国那打架什么完全没有，大家开心就好。
比如说陪酒啊那一些那些东西，就
正常付钱，
就正常的一个服务，当地人也觉得反正也是正常的。
对啊，这很正常。
那你们这家店是怎么火的？
我们也没有特别做过宣传，就是一直这样开。
那他们除了说能吃到正宗的上海菜，少见的什么昆虫啊，他们日本人
接受啊，很喜欢啊，电视台都采访这个昆虫呢。
那你们在这开了这么久的生意，有没有遇到一些奇怪的人或者印象很深刻的人？
张学友来过，九几年他来日本开演唱会的时候来我们楼上，云顶街我见过，我认出他了，哇，不稀奇。自己私下吃饭，然后是大家聚餐，这边就比较自由，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，像那么日本街那么拘谨。
所以你们这种其实还弥补了日本人那种比较可能刻板啊，
我完全就不管他们，不吵到隔壁客人，不要那么喝到吐啊，弄得店里很脏的那种就好。
上海小吃，奶奶，您今年多大了呀？
我60。
那您每天这样熬这么晚，那您的生物钟是早上睡觉？
睡觉，晚上上班呀。本来就是在这家店，我是打工的。
就是这样的生活已经20多年了。刚刚那个是他们家里的人是吧？
是我女儿。
那在日本生活，您最习惯的一点和最不习惯的一点是什么？
这么多年了。家里的房子都拆了嘛，马路什么都不认识。
那老板是什么人啊？
最早是中国的。
他咋不开了？
他生意不好就不开了，现在生意不好。
这里工资15000-20000人民币一个月？
没有的。
10000冒头一点人民币吧，差不多。
没有的。
为什么会给这么点？
生意不好。
我点了3道菜，炸蜘蛛、红烧牛鞭、蛇肉，无敌了，直接来蜘蛛。上面有这个调味嘛，就是微微的辣味啊，吃上去就有点像那种上瘾小零食。它的头是微苦，像黑巧克力。我能买再来一瓶那个酒吗？蛇肉，很香。蛇的骨头很细很尖，而且很多，它其实就有一点啊，我们小时候放学路上炸里脊肉的香味，而且它会更细腻更入味一点，非常不错。再配点这个上海的老特色荠菜啊，蛇肉全部干完了。蛇的主心骨啊，就和我想象的一样，它是一根像圆柱体一样的结构。最后再来个牛鞭儿，今天吃完这个嘴谁敢亲谁敢。天啊，牛鞭其实吃上去的口感就跟牛筋一样 QQ 弹弹的，咚咚咚的，你看既像牛筋又像肥肉。听说吃啥补啥，多给自己来一点，现在年纪也不小了，需要保养自己。 OK， 从这个拐角走上来，窄窄的，就像上海老洋房里面那种。哦，营业的时候氛围是这样的。
对，
哦，是这样。看一下是什么明星来吃过啊，楼上的菜单现在已经是凌晨2:30了，这里面还有一个空间。还挺干净的。您在这做厨师多久了？
15年了。
日本人对于这些食材他们都是比较开放的态度吗？
他是好奇吃这个东西。
您也是上海人啊？
对。
一开始来这习惯了？
这没什么不喜欢的，这里气温不是都差不多的，这菜也是，而且中国菜，对不对？
一共多少钱啊？我给您，您11000。
不，
也祝你们这生意越来越好。到了著名的池袋西，到了名义上的日本中国城，因为这里全都是中餐，然后一路上会有很多这种擦边店的，这里感觉有很多牛郎店啊，就打扮的比较酷炫的日本宝宝们。有点不太能理解啊，当地人的审美啊，在我看来他们不是很 man 的，我不太喜欢那种的，我喜欢比较硬朗一点的。但主播性取向不是男啊，日本呢它停车位比较少，所以基本上都是那种公共停车场。可以看到他们停车的价格很恐怖的，15分钟要440元，这里几乎所有的停车位都是这个价。而这种停车场呢一般是私人或者集团拥有，所以你也可以买一个停车场作为投资。
这家煎饼果子店的女老板是04年的在读女大学生，开这家店的资金来源是她第一份创业花店赚出来的。关于那部分会在下一期日本华人系列中具体讲解。
最近日本人很喜欢吃麻辣烫，他们还要写日本麻辣烫那个菜单。
这个周黑鸭做的东西挺复合的，啥都有啊。
他们叫周黑鸭大夫人，
写这个大夫人是为了
避免被告。就是我们一开始的选址是这家店。
这上面女大学生啥意思啊？
陪你喝酒，但是不能发生一些其他关，就是单纯陪你喝酒。然后这是我们国内的叫的之一。
它是真的吗？
这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。然后我们店就在这边，我们做的是那种小的饮食店，
火锅家。
对，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这些小吃，这个地方东北菜比较多，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不尝试一下这种小的饮食店，也算是一种回到中国的感觉。
说实话，日本是不是食品安全会更
比较严格一点？就像我们每天关门做卫生都要做3个小时啊。
即使这么小，打扫也要花3个小时。
每天的锅都要充着增量的，跟你新的一样。
您国内是哪儿？
山东的。
您来日本多久了？
2个月，特地把他请来的。
那在这里办这种工作的签证难吗？
难，他们下签证都下了很久了，8个月。日本人对这个签证是非常敏感的，可能旅游签会好一点。如果想来日本留学啊、工作啊，这时间就会从一开始的1-2个月拉到现在8个月，一整年。
在日本做煎饼，收入是比山东要高很多，
会高一些，干的费率也高，
房租也很贵啊。在日本生活的房租是20平左右的话，就要4-5千人民币了。你可能在国内的话，2-3千都可以解决的问题。
东京是这样的，看上去确实干净又卫生呢。
其实这个地方晚上你关门的时候，周边会有很多老鼠跟蟑螂。印象中的大家会觉得日本很干净，但其实没有，有的地方它也是会有点小混乱。
陈静是在日本做的煎饼。
你加个啥？
那我来个脆饼吧。
把高菜单给我加。
OK， 好嘞，谢谢。我在日本吃上煎饼果子了。这家店也是有座位，
有座位，我们后续还会做一些馄饨啊、饺子呀。
那很棒了。
因为为了让大家吃饱，所以我会在里面多放了一些土豆丝、黄瓜丝。很多人是工作的时候过来买，让他吃饱。
所以这样一份大概多少钱？
这一份是780日元。
就加一份台湾烤肠是15。
这后面有中文的价格，方便大家微信支付。啊，我们还有卖豆浆，
来份豆浆呗。来，我支付了。
不用不用。
要，对对对，白嫖不好。
其实，在日本的饮食行业，定价都是在国内的定价乘以5到7倍。
东京你不能跟国内的3线城市比啊，就这个东西你放上海的话，也得12-15块了。在大家的城市里啊，这样一份煎饼果子卖多少钱？
像时代的中餐，他们中午都有做定时，给大家上班了10块钱能吃到一份很便宜但是又很实惠、量又很大的中餐。
就你们主打的是午市？
对，还有晚市。下班放学的时候，我们还有熊猫外卖。
熊猫外卖的抽成高吗？
高，1%。
你不是，你知道吗？国内大家觉得美团抽20%已经很高了，熊猫抽1% ，Hungry Panda， 你太 Hungry 了，恐怖啊！
抽35%-40%，然后中间还有10%的手续费嘛，就跟消费税一样的东西，所以我们的价格外卖上会稍微贵一点。这一份饼卖780，但是我在外卖平台上就要卖1000块钱，这实在是我们原价的话比较压力大一点点。
熊猫外卖又有新订单了，满足你的中国味。
哇，它这个很尊呐，这一个要2000日元，然后配送费又高，700的配送费，
很贵。煎饼果子店还是少一点点，大部分这边的中餐都是辣菜，日本人应该也很喜欢吃吧，像麻辣烫跟火锅超级火，那边有的店都在排队。日本人最喜欢什么？就是喜欢排队。
那这一家的租金大概多少？
换算成人民币的话，28000左右。还要包括一些管理费，扔垃圾也要钱，7-8加起来能3万块钱。因为它的位置是属于那种商业区的小街坊，
一个煎饼果子店的租金要3万块钱一个。
真的不是我又要卖这么贵，我在国内我花100块钱买一份饼，我感觉会被人喷。
全部吃完了，对美食的最大褒奖。说实话，确实很好吃，我能给到9分以上。而且看着他做的这个过程，这种健康的，不是用地沟油的，一切都是戴着口罩，我就喜欢这种感觉。我能接受一个餐贵，不能接受它不卫生。
其实就是还原一个中国的小吃摊早餐夜市的感觉。
我觉得你还真挺有想法的，从一开始半工半读打零工，到真的能做一个花店，然后还雇人，再到竞争压力这么大的时代，还一个新颖的一个餐饮，我觉得还挺强的。而且你才04年，后生可畏。
我开的东西都是一些中国的东西，中国的东西很受日本人欢迎的。来日本玩都很担心，街头有10个人里面总会有3-4个人都是中国人。
第三位拍摄对象也在吃蛋
，OK， 就是他了。熊猫美食城，这个名字就很中国。这是家江西菜，还有湖南米粉，以及目前最火的麻辣烫。
来介绍一下这位美食城背后的大佬，他是江西人，在深圳发的家，目前带团队来日本发展，投资造了一家奥特莱斯，卖尾单打折商品的。
我是12年。第一次来旅游，慢慢的跟这边有一点生意。16年呢，开始在这边做一点投资，就买房子啊什么的。19年正式登陆了。你看日本上班族带薪假期有130多天，这个国家呢是这些财阀的，设置了很多的这种障碍，给你的授信呢很低，贷款的利率呢比上班族还高，请的这个人呢福利又好，创业你贷款呢你又比普通人更难，种种。防止你跨越阶层，
倾向于普通人去稳定的生活。
我为什么开餐厅呢？是我这些亲人、老同事、老的部下，他们未来的归属。他们靠餐厅呢，在这边兢兢业业，好好的把口味做好。未来我觉得在日本一定是可以立足的。
我们先去到了他的江西菜餐厅里尝个味儿。
这栋楼呢有4个业态，负一楼呢是湖南香辣米线，师傅呢也是正宗的，主要是讲究这个食材啊配的分量比较大。一楼呢之前呢做一个四川羊肉汤，但是它是比较有季节性的，改成麻辣烫了。二楼呢是一个东北的烤串，师傅呢也是沈阳过来的，原来在日本呢就有这种经营的经验，这层呢我是比较放心。3楼4楼呢是江西菜，很多原材料呢这边确实不如国内，比如说蔬菜的品种啊，就讲猪肉。首先这个猪跟中国的猪就不是一个猪，杀猪的方式它不放血的，它直接高压电死，所以这个血有很多的这个猪的味道。我们来了这个猪肉呢要把它解冻，充分的用流水啊把它一个血水泡出来，那这样做完的这个肉呢是能恢复90%多的国内的口味。所以这个食材呢首先是受限的，我们呢还是没有妥协，不去做什么什么天津饭啊，就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所有人都会喜欢的。像日本的客人他比较吹毛求疵，如果服务不好怎么样做得不好，他就会投诉你啊，在谷歌上差评啊。你看这个我们这道菜日本客人特别欢迎，就明虾烧年糕，就是带一点甜口的也不辣。这是我们江西小炒鱼，外面是酥脆，里面非常嫩。今天早上，
这个真的有点好吃啊！这个小炒鱼，
就用名古屋军鸡做的，普通鸡900日元一只，这个鸡要3000多吧一只，炸香炒茄子。
经典的江西菜就是，蔬菜也得是辣的。这个服务员是一个，
对，他是缅甸人，对，研究生的。
刚起步这个美食城，你们觉得盈亏平衡这个点是接近了吗？
现在是能赚点小钱，作为我投资人来说不是好投资，
投入产出比跟 IRR 不是特别高吗？
对，
投的钱多，然后事每天又要管，
对，然后赚那点钱真的可怜。但是呢我们所有的同事呢是依靠这个店在这边生存的嘛，这一点来说我又感到比较欣慰嘛。
通常你只要会4道菜你就开一个小店了，会一个青椒肉丝，会锅肉，麻婆豆腐，天津饭。其实日本的饮食文化也是受咱们汉唐风嘛，他们其实很少有变化，因为以前的日本人是不允许吃肉的，只有贵族才能吃到鱼肉。直到明治维新之后，然后日本向近代国家靠拢，向欧美靠拢，才要大量推出欧美品种的牛肉啊，要吃肉，要改良国民体制。
为了能最真实的还原后厨情况，我没有提前串通好，直接走进了这美食城的每一层厨房。
来日本多久了？
10年了。
之前也是在池袋这边吗？
到处跑了。
日本的餐厅跟中国餐厅最大区别在哪儿？
中国的厨房好大好大，日本的厨房好小好小。最近啊，就是日本的就卫生干净了。
那你们会放一些科技产品啊或者什么的？
啊，没有， 全是原生态的。
那这里的食材的质量呢，跟国内比起来？
日本的好啊。
所有的东西都是日本的好吗？
不是说百分之百吗？是大部分当百分之八九是日本的好吗？政府管的严吗？你农民砍下来的时候，人家政府要检验的嘛。中国生产出来之后就是这样在市场上去卖啊，那鬼知道里面的材料多少啊。
所有的不管是大米啊、谷物啊，然后比如说现在的茄子呀、辣椒啥的，政府都要查一遍。
对呀、啊，不能说你生产出来之后街上去卖啊，没有看到吧，是不是？
那你们后厨的人员的工资大概是？
工资就40-50万喽。
那你们工作强度呢？
工作强度就10个小时吧，也就2个小时、3个小时这样的吧。
那你去过那么多中餐厅打过工的话，那他们治理啊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的吗？
差不多。
这一家有什么特色？
厨长啊。
这一家？
对啊，还有绿，那个绿。
那您来这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
感觉这边很多东西都是人人平等一样，没有贵贱之分嘛。国内差距就有些东西相当很大嘛。
您哪儿人啊？
我东北的。
你们在这多久了？
我在这18年。
那在这里做这个烧烤店和国内最大区别在哪儿？
比国内的食材要真。
18年前和现在中餐店的这个格局有什么变化？
基本差不多，没什么变化。
就日本这个社会还是比较稳定。
对对对，日本人吧，吃的东西吧，适合自己为了一直保持原样。
那您为什么会现在在这家熊猫城做这个？
全家三口都在这边吗？感觉挺好的，过来。
那之前是没有做这个餐饮？
国内的在这我也做会计，以后年龄大了嘛，干一些比较那啥的活就可以了。
那您现在工资大概是多少？
33。我爱人也是做料理，一开始是老师，来的时间长了，像我们那语言各方面也都会了。
就18年前日本的工资水平大概什么样？
25-26，27-28。
那也有10000多人民币。
对，因为那个汇率高，不像现在的汇率比较低。我们最高的时候，那时候能达到98点几。
刚来日本18年前，工资也有10000多人民币。
嗯，对，10000多。
这期视频我选的3家华人餐厅都非常具有代表性。首先，坚守传统的老店是典型的日本人经营理念，主做回头客生意。有条数据很恐怖，日本40%的餐厅都营业超过了20年。接下来，女大学生和美食城投资人都选择开在了池袋。这个地区很独特，在20年后有大量空置店铺被敏锐的华人抄底接手后，成为疫情时期经济复苏最快的商圈之一。曾经公开抵制华人商户的日本业主居然也向中国人主动招租了。现在这条街上除了风俗店就是中餐馆，也印证了文化偏见在商业逻辑下不值一提，属于是被资本做局了。即使日本媒体对咱们的文化渗透有一丝担忧，但也没办法，谁叫餐饮就是非常市场化的行业，是人民的选择。一家餐厅的口碑、营收都和 C 端用户的喜好息息相关。就比如有些人在网上嘲笑韩国人本地饮食很贫瘠，但好吃的韩料来到国内，哪一家又不是排队爆满的呢？最后，顺着这一期的话题，我未来又制作了一期不同国家的华人街究竟有什么不一样？那关注我，解锁更多大家感兴趣的话题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